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前面我们讲到公元前299年，楚怀王被秦王忽悠到了武关这个地方。这个地儿呢是归秦国管的。楚怀王呢本来是去谈判，结果呢秦王对他下了一个圈套，哎，直接就把这楚怀王啊给控制起来，弄到咸阳去了，然后拿楚怀王当人质，要求楚国给割让一些地盘。当时楚怀王表现出来相当强硬的这么一个姿态，秦王很生气，但是并没有把楚怀王怎么样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有楚怀王在手，我们可以挟楚王以令大夫，就是命令楚国的大夫啊，不怕这些大夫们不就范。结果没想到呢，楚国的那些官员们啊也特别的硬气，说我们楚怀王不是让你给摁住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太子呢。虽然我们楚国的太子现在在齐国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召回来，让太子即位，这样我们就又有楚王了。意思就是秦王你不用威胁我们。当然这个楚国呢从齐国往回要太子呢是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也和大家去讲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，就在我上一期的节目里边给大家讲过。于是公元前298年的时候，楚国人给秦国人送了一个通知，告诉秦王，就是我们已经又有新的楚王了，哎，你不用再拿我们的楚怀王来威胁我们了。秦王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，派出士兵出武关去进攻楚国，杀掉了5万人，占了16座城。听起来呢这故事好像到这儿就该结束了，但是并没有啊。又过了一年，公元前297年的时候，这楚怀王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哎，居然跑出来了。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，我读的这个资治通鉴里边呢还真的没有详细的记述，但是他确确实实是跑出来了。不过呢像楚王这种级别的人质啊，那肯定有专人专门的去看守。楚王能够跑得了一时，但是秦人也会很快做出反应的。他们很快就发现楚王跑了，跑了之后怎么办？得抓他呀。但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抓这么一个楚王呢？谁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跑的，还是有人接应，或者是他藏在哪儿了，亦或是他亡命天涯。可是即使秦人现在没有什么靠谱的线索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抓捕楚王这件事情上有一些招法。什么招法呢？就是他们料到这楚王肯定是要回楚国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把秦国通往楚国所有的道路全都封锁掉。那么这一点呢就让楚王不能够直接的回国，他不能直接回国就一定要绕路，绕路的话就增加了时间成本，也就给秦人增添了能够抓到楚王的机会。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各个国通往楚国的道路上啊，通往楚国的地方蹲守，并且派人呢不断的去寻找就可以了。这个计策有没有毛病呢？作为亡羊补牢的这计谋来讲，咱们说其实它是没毛病的啊，只要你行动迅速，恐怕这楚王就跑不了。但是啊，秦人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不确定楚王到底跑得有多快，楚王到底跑到哪儿去了。哎，这个楚王呢也确实这逃跑的能力很强大，跑到哪儿呢？他顺着小路啊跑到赵国去了。一般来说呢，各位你想象一下啊，像楚王这种级别，说跑到其他一个这个一个国见到对方的君主，或者要求一个庇护，是吧，多多少少对方能给点面子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楚王呢就往赵国跑。赵国那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他不厉害了吗？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，对吧，通过胡服骑射赵国的力量又强大了，又外出去攻打胡人，回来之后呢，那胡人是当时这个技术啊，我们就沿用这个手法，回来之后呢派使者给各国去送信，说我们厉害了，我们扬巴起来了，我们赵国支棱起来了，立棍了，对吧，哎，你赵国既然这么厉害，今天我楚王上你这寻求一个庇佑，你多多少少得给点面子吧。各位，楚王这逻辑有没有错？一点错都没有。而且赵国也是出了名的对秦国不服不忿，当时赵武灵王这不是把自己的这个王位就传给了小儿子吗？他自己当赵主父，然后他呢带人到处去游猎啊，到处去打仗去，行动非常的迅速，因为他骑射呀，对吧，这个技术很强大的。 嗯，那他还到秦国去跑一圈，没说自己是谁。后来秦王知道，说他就是原来的赵王，现在的赵主父，还感觉到非常的惊讶。那赵武灵王是这么个人。楚王本来是寻求庇佑的，就往赵国去跑，结果没想到赵武灵王实在是太爱出去溜达了。楚王来的时候，赵王正好跑出去，哎，不是，赵主父正好跑出去了。而你说那时候年纪尚幼的小赵王懂什么呀？他能给楚王提供什么样的庇佑啊？其他的那些大臣呢，更不敢留着这楚王啊，所以呢，就把楚王就推脱出去了啊，不敢收留。这楚怀王，你看这在赵国白耽误时间，怎么办？赵国不行了。思来想去，哎呀 ，A 计划既然不行，我们没设计 B 计划呀，现在只能现想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到魏国去吧，起码说呢，我们曲线救国，曲线回家，是吧？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往魏国跑。可是呢，我们前面讲的，楚王晚回家一天，就给秦军逮到他的这个时间，赢得了一天的机会。结果他就在往魏国逃的这个路上被秦国人追上了。追上之后二话没有，捆住啊，逮回秦国。第二年楚怀王病死在了秦国。他一死留着这么一个尸体，对于秦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于是秦国人呢就把他的灵柩送回了楚国。当时楚国百姓一看到楚怀王的这个遗体啊，一看到楚怀王那棺材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就好像自己家谁过世了一样。而这个事儿呢，因为秦国干得挺不地道的，现在呢又造成了一个楚王客死他乡的一个后果，所以呢国和国之间的这个舆论对秦国非常的不利啊，各个国的诸侯对秦是很不满意的。那不满意怎么着呢？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这五国就联手去攻打秦国。但是攻打归攻打啊，并没有真的下手啊，而是声势上在吓唬吓唬啊，到了严氏地方就撤回去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秀秀肌肉啊，联合军演就在你家门口，哎，告诉你你老实点，不行我们就一起揍你。结果秦王这个时候呢就向韩国归还了五岁地区啊，向魏国呢归还了封陵地区，以求和解啊。就这事儿呢，确实啊是我做的不太地道，我呢把这地盘还给你们，咱别打了好不好？咱别闹了，咱们是好朋友啊。于是呢秦国和这几个国就和解了。但是秦国和楚国之间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公元前293年的时候，秦王给当时的楚王，这是楚襄王啊，给楚襄王写了一封信。在这个信里写什么呢？说楚国背叛了秦国，秦国呢将率领各国联军去攻打楚国，希望你楚国做好准备，咱痛痛快快的打上这么一场。历史记录啊说这楚襄王当时非常的恐惧，于是呢和秦国研究说咱们别打了啊，是吧，我跟你之间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矛盾，咱还是好朋友，咱们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呢其实这个咱不光是朋友，咱不是亲戚吗？是不是你不是要把姑娘嫁给我吗？就这样呢，楚襄王跟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秦国通了婚了啊。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92年，就差了一年。当然讲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您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纳闷，这秦国怎么回事，没完没了了呢？欺软怕硬啊，说这几国联军一来，这秦国就鼠民了，就怂了，然后这几国联军一撤，这秦国就开始捏巴楚国，怎么这楚国他是软柿子呀，这楚国也太面了，这和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强大的楚他人设不统一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咱们这话分两头说。其一，这楚要是争气的话，至于把屈原气的都跳河了吗？跳江了吗？不至于是吧？不争气。其二呢，秦王怎么又支棱起来了呢？那是因为公元前293年，秦国打了一个大胜仗，秦将有一个人杀死了敌军24万人，夺取了五座城，而且还活捉了对方的主将，是这个胜利给秦王提了气了。 而缔造这个胜利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未来被称作为战神的秦将白起。打这之后啊，在《资治通鉴》里面留下了许多秦国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记录。你比如说，公元前291年，秦国进攻韩国，打下了宛这个地方。公元前289年，秦国派大良造白起、客卿司马错去进攻魏国，夺取了大小城池共61座。可以看得到，秦国在这一时期呢，屡次获得胜利。今天我们知道有一词儿经常在小说啊，在这个文学文艺作品当中用得到，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秦王那时候手下的大将总打胜仗，身边的人呢对他也是服服帖帖，这秦王就有点飘了。怎么飘的呢？公元前288年冬天啊，十月份的时候。今天有很多朋友说这十月份也不算冷啊，我们得说呢过去，而且呢按农历算啊，这个陕西那个地方到现在阳历十一二月的时候，那也挺冷的了，也是正儿八经的冬季了。说这个冬季十月，秦王自称为帝，但是他称帝了这个事儿呢比较好玩啊，他呢没敢说这个我就天下第一了，跟秦始皇似的，说我开天辟地第一人是吧？我叫皇也不过瘾，叫帝也不过瘾，我得叫皇帝。没有啊，当时的秦王呢很逗，他呢。是确确实实自己想称帝，但又觉得自己这分量不足，他想找一个人和他一块儿称帝，于是呢就派使者给齐王送了一个信儿，说那个齐王你牛掰啊，齐王你厉害，齐王好，齐王妙，齐王呱呱叫，你这么强大的功业，你怎么能够不称帝呢？你应该称东帝，哎，咱俩一东一西两个帝。咱们称帝之后啊，为了庆祝我们的这个伟大的事业，我们应该共同联起手来去进攻赵国。你看赵国现在闹得一个稀巴烂呐，哎，这种情况咱不打他，等什么时候呢？哎，这齐王听了以后呢，也有点动心思了，因为这一时期的这个齐王啊，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另外，齐国呢，他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传统大国，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政权。他总是希望呢能够再支棱起来一把，所以这个齐王当时呢也有点动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这么一个人叫苏代啊，这个人是苏秦的弟弟，他从燕国到齐国来拜访啊，跟这个齐王呢就讨论国与国之间的事儿啊，替燕国说事儿。这时候齐王就问他说，这个秦国呀啊，派魏冉啊这个丞相到我这儿来呢，劝我称帝，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？在这儿呢，我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解释。这魏冉是谁呢？这是芈月的弟弟，身份非常的高贵。说这个人代替秦王过来游说齐王，给齐王提建议，这格儿是很高的啊。齐王呢，很认真的去对待，说派他来劝我称帝，说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？就问苏代啊，这苏代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建议大王啊。您要接受。这齐王说，是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总是觉得呀，有点想不明白，说这事儿对于我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这苏代说，大王您别着急呀，我跟您讲的意思呢是你要接受，但是你不能相信，这事儿你得同意，可是你先暂时不能称帝。为什么不能称帝？您想一想，这是好事吗？秦王找您来跟他一块称帝，那是拉着您垫背。本来是秦王自个儿想称帝，咱说句实话，谁不想当老大呀？谁不想称帝呀？可是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人干这事儿呢？因为大家知道，出头的船子先烂，树大招风，先把这句话喊出来的人容易耐干。现在是秦王想称帝，又不是您想称帝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说秦王想称帝，他呢拉着您当垫背，意思就是呢，万一这事儿出点什么纰漏，您和他一块儿扛这个雷。但是您要是不答应他呢，哎，他又得找你麻烦，所以我建议您呢，您得先答应他，但我还是希望您不要傻了吧唧的就信他了，你不能跟他一块儿去趟这趟浑水啊。所以我建议您就是先答应，但是你不称帝，你看看你先让秦王称帝， 哎，假如他要称帝，天下人没有人表示反对，那个时候您再称帝也不晚，因为那时候谁要是反对您，您就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反对秦王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扛这大雷啊。可是呢，假如秦王先称帝，天下人抱起而反对他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躲过了一劫。哎，这个建议给完之后，这齐王一想，仿佛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哎，好，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，下一节咱们详细聊。